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现在又有这样一个权利可以向你祷告。主，求你张开我们心中每一个人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奥秘，让我们能够体会这样一个恩典。祷告是一个恩典，是莫大的恩典，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经历在祷告的生活中成长，在祷告的生活当中经受神与我们同在。愿主现在听我们的祷告，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说话。主啊，你的同在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有你的同在能够改变我们这个教会，愿有你的同在使更多的朋友能够被吸引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恭敬地把我们的一切，我们自己家庭个人的生活都交给你，愿主看顾，愿主保守，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上个星期我们谈到要经历神的同在，因为神的同在就是平安，而且是真正的平安。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不安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我们太需要神的同在了，我们太需要真正的平安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需要，你有没有感觉到在人生的风暴当中，就像门徒在船上一样，他们感觉快要丧命了，他们需要平安。但是有人说他经历不到神的同在，神好像离开我们很遥远，神只是一种很抽象的概念，不能解决我们具体的生活、具体的问题。如果你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祷告。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缺乏，同时相信神的丰富。我们需要祷告，因为我们有缺乏，而神能够满足我们的一切需要。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必要祷告。如果你不真正认识自己的缺乏，你就产生不了那种祷告的热情。有一位信徒啊，他去问传道人，他说为什么要谢饭祷告，每一次吃饭都要祷告，多麻烦呢？那个传道人告诉他说，因为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每天的饭食，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个信徒知道了都要感谢，所以呢，他就把家里的一袋米，一个麻袋的米搬过来，他对这袋米祷告说，感谢神赐给我这一个月吃的米。他祷告完了以后，他说我这个月全感谢完了，我不需要再祷告了，我不需要每顿饭再祷告了，我已经把整个的这个一个月的米都感谢过了。这就是一个误解，他不知道祷告的重要，他不知道祷告的意义。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缺乏，我们就应当向主求，结果呢，主必定会赐给我们。有的人在物质上可能并不缺乏，你可能不缺乏每天吃的东西，但你一定会有心灵上的缺乏。一点也不缺乏的人，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我以前在的那个神学院，他们在20年前，大概在1980年，发起了一个运动，就叫祷告的运动。这个运动就是要求三样东西，他们一直强调这一点，只求三样东西。第一样是神的同在，第二样是神的保守，第三样是神的引导。每一次他们组织一次祷告会，这个祷告会名字叫高峰祷告会。这个运动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的运动。20年来，这个运动一直在世界各地，现在成为一个叫国际高峰祷告会的运动。 我们所在的那个神学院的院长，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呢，这次不久前呢，又评定为美国邮票上的这个人物，所以很快你就要看到这个邮票，在这个邮票上有他的照片，说明这个运动是非常巨大的。据我所知，很多华人教会在加州，在这个 Texas 都请他们去带领这样一个祷告会。现在很多教会都体会到，不是请讲员来这个讲一篇很好的道理，不是请这个很多的这个特别的这个讲座来讲解圣经里面的很多知识，而是要请一些人来带领祷告会。他们所带领的祷告会叫高峰祷告会，每一次总归是3天到4天的时间。在这3天到4天的时间里面，没有讲的东西，没有这个日程，早晨做什么，中午做什么，晚上没有日程，没有内容，只有一个东西，祷告，从早到晚祷告，祷告，而且求的东西只有这三样：神的同在，神的保守，还有神的引导。开始我也参加过这样一个祷告会，我心里好奇怪，我从来没参加过这种祷告，我没有这个 schedule。 现在我们的这个活动都是有 schedule 非常清楚，7点到8点讲什么题目，然后休息一下，有一个 break， 然后就8点到9点又是一个什么。我们有太多的这种日程，我们有太多的计划，我们最缺少什么？缺少神的同在。神不在那里，就再多的这个计划没有用。所以他们开始的时候，特别是他们在这个波特兰地区带领所有这个波特兰地城市的这个牧师，第一次参加的是全部的牧师，好多人。这个牧师呢特别不习惯，因为牧师已经习惯了很多的这个日程，这个 program， 很多的这个计划。他们说叫我们来3天，没有内容的，也没有讲员的，就是祷告，好不习惯。哎呀，但是第一天好勉强的在那里祷告，第二天也勉强，到第三天你真是看到变化，看到好多牧师认罪啊，痛苦啊。好多牧师把心里面的软弱，心里的忧伤全部在大家面前讲出来。在这个时候，这个祷告会气氛不得了啊。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牧师跟牧师之间，大家抱在一起，大家这个认罪，大家一起悔改，生命的改变。所以这20年，这个祷告运动已经有20年，这个祷告运动震撼了世界，所以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叫国际的祷告运动。祷告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特权，是我们战胜敌人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所进行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不是做一些事情，我们都有能力来做事情，这是没问题，我们大家都有工作，但是我们进行的属灵的战争，我们没有能力去做的。我们要马上要开布道会了，我们要邀请朋友来这个参加布道会，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来改变人的心。敌人是那样的强大，你再高级的武器，你用再大的本事，你攻破不了他。在以弗所书圣经6章，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同属血气的征战，而是同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在以弗所书当中提到了很多属灵的武器啊，属灵征战所需要使用的属灵最后一样武器就是祷告。以弗所书6章18节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放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体会到，在属灵的生活当中，在属灵的征战当中不容易啊。你跟恶魔征战，这个恶魔好厉害，他就钻在你的里面，他从里面来破坏我们的生命。你不靠祷告，你凭自己的血气， 你凭自己的热心，你凭自己的爱心，你凭自己的信心，你坚持不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基督的教会成立已经有2000年。2000年前，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小群人，我看只有这么多人，在座的这么多人，他们这一小群人也没有多少钱，也没有多少这个本事，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坚持下来的呢？当时在这些小群人中间，外面有逼迫，有罗马皇帝的逼迫，有犹太人的逼迫，这是一个在非常恐惧、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下，一个小小的教会，他们怎么能够站住？不仅能够站立得稳，而且能够发展，显然不是由于人的力量，不是靠着天然的条件，而是通过祷告。他们通过祷告与那个超自然的能源结合起来，才有今天这样奇妙的结果。今天在普天下教会发展，今天在山镇这么一个小地方也有华人的教会，今天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基督的教会它是怎么样发展的，是因为这个新约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他们的传道人是祷告的人。他们在使徒们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你看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说，祈祷是传道人的第一位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传道是第二位。这就是初期的教会，这就是增长的教会。今天我们的教会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的资源比初期的教会多得多，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没有比初期的教会那么大，但是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发展，今天教会的质量却远远比不上初期的教会。我们教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弱，我们已经失去了那扰乱天下的能力了。这个在使徒行传17章里面讲那个初期教会的这个信徒啊，他们具有一种能力，就是扰乱天下，把整个的天下都扰乱了。他们还形容那个初期教会在使徒行传24章，他们那种瘟疫般的感染力，他们像瘟疫一样啊！今天我们大家都懂得什么叫瘟疫啊，就是那个这个现在那个 SARS 这个非典，就今天如果有一个 SARS 人进到我们这里，大家马上就戴口罩了，大家都跟他离得好远，大家都害怕了。我们这些人都是 SARS 的人呐、啊，你知道吗？我们这些都是神被神改变的人，我们就像瘟疫一样进到人的人群里面，我们就会改变人，就会影响人。所以初期教会的人，人家都说他是呢像瘟疫一样。这个中文翻得非常好，那个英文翻成这个 trouble maker， 专门 make trouble 的。翻得不够精确了，这个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害虫了，就是瘟疫那种害虫到处去要传播出去。一个瘟疫传播非常佳，跟你距离一近，你就传上了。我们这种基督徒跟人家一近一谈话，他就改变了，跟这个人一谈话他就改变了，这个就像瘟疫一样的在传染。今天这个世界上价值观错误，是非颠倒，我们教会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一种影响呢？教会变成了有的人说只能是一种温和的好人，躲在那里不敢去影响社会，不敢去影响这个世界。耶稣在圣经里教导我们，你们要成为世上的盐，你们要成为世上的光。我们是要去影响别人，我们像盐一样，我们像光一样，我们要影响别人。可是多少时候我们的教会失去了这样一种见证。今天的教会在做研究，在做统计，在做宣传，都很热门啊。可惜我们今天的教会雷声大，雨电下，雨下不下来。 为什么鱼下不下？因为这个鱼只有神有这个能力来降下恩雨，神不降雨，我们再多的办法和工作，这个鱼还是下不下来。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在祷告上面的投资，我们忽略了在祷告上面下的功夫。在过去，在英国有一个很，在英国的伦敦有一个很出名的教会，就是有一个牧师叫斯布珍所领导的一个教会。在这个伦敦，这个教会是大家都知道的，连英国的这个首相、英国的女王都要到这个教会去做礼拜的。这个教会的影响力好大，所以很多人很奇怪，为什么这个教会这么厉害、这么影响？所以有很多人去参观这个教会，要问一问这个教会：你们到底有什么窍门？你们到底有什么办法？那个教会里人就带他们到这个教会的地下室，在上面做礼拜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礼拜堂里面非常人多，大家很多很热心在那里聚会，气氛非常的隆重。他们到这个教会的地下室，看到在这个地下室有300人跪在那里，上面在聚会，下面在祷告。告诉这些参观的人，我们这个教会的力量从哪里来的？我们这个力量就是从这300人跪在下面地下室祷告出来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依靠马的力大，我们依靠人的腿快，我们缺乏那种用膝盖来走天路那种精神。我们在主的道理上没有长进，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忽视了祷告。祷告不是教会负责人的一个责任。当然我做牧师，我是以祈祷传道为事的，所以我第一位的工作就是祈祷。在祈祷上面是我最重要的责任，但是这祷告不是我个人的特权，也不是我们同工们的特权，也不是说教会的同工，你们是同工，你们有这样一个祷告的，这是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基督徒的特权，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工作和侍奉。如果谁不参加祷告，我们就要为他祷告。教会中有这样的话，从前这样说的：主日早晨的聚会人比较多的，为什么人多呢？因为组织的好，这个组织很有条理，有很多这个诗歌，有很多敬拜。主日晚上的聚会人多呢，是因为讲员好，讲得好，大家都要来听。祷告会的人数多呢，是因为灵性好。这句话讲得好对呀、啊！我们今天在组织上很花功夫，我们今天在讲员的这个口才上很花功夫，但是我们在祷告上面功夫花得不够，我们忽略了祷告，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软弱的原因。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祷告。祷告是需要学习的，祷告既然是我们基督徒向神的请求，我们就像小孩子来到父母面前，非常单纯、非常天真的向父母求我们的需要，就像讲话一样，本来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好多人都觉得祷告有困难，有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向一位看不见的神讲话，他看不见你，我们看不见神，神看得见我们。我们听不见神讲话，但是神听见我们讲话。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困难的地方，我们讲了很多话，结果好像没有反应。初信的很多基督徒，他们开始的时候听到祷告就是讲话，给神谈话，他们非常有热情，所以他们很愿意祷告，把很多的事情都带到神面前来求神帮助，来求神赐给他们。但是渐渐的，祷告的事情没有回音，就慢慢的冷下来了。 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有这个经历，开始时候祷告都很热情，都愿意祷告，知道基督徒可以祷告非常高兴，但慢慢慢慢的祷告失去了热情。当祷告和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你采取什么态度呢？大部分人采取的态度是他看重实际的看得见的事情，减少了看不见的祈祷。因为祷告是看不见的，谁知道你在祷告还是不祷告呢？谁知道你祷告的时间是长还是短呢？祷告是看不，所以很多很多的人就把这个祷告的时间缩短缩短。有的人已经缩到了不能再数了。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好多人跟随他，你知道，好多人，除了十二个门徒以外，好多人，你看每一次讲过下面好多好多的人，但是这些跟随他的人，他的目标都不一样的。有的人是爱听他的讲道，哎，耶稣讲的真好，我要来听一听里面到底讲些什么，他是喜欢听他的讲道。有的人是佩服耶稣的品格，这个耶稣真是了不起，他爱人，他舍己，要来看看他这个圣人。有的人呢是诚心好奇，他非常喜欢看那个新奇，特别是要看看神迹，看看耶稣行神迹，他可以是病人医治，他可以是这个没有这个吃饱的人得到吃饱。有些人呢真的想吃饱，他自己没有东西吃，胃里空空，所以他跟着耶稣，他耶稣可以给5000人，给这个4000人吃饱，所以呢，他跟在耶稣那里是为了吃饱的，为了经济目的，是吧？今天我们很讲究经济，今天我们这个大部分现代的人都是很有经济头脑的，所以很喜欢从耶稣那里得到一点好处，改善我的生活。可是。你看看那些门徒，那些门徒啊，正是门徒啊，他们是内行啊，他们从主的身上懂得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他们不求给耶稣给他们那种讲道的本领，给他们几首怎么样去讲道，讲得更加动听，是很多人能够相信。他们也不求耶稣传给他们几个这个做神迹的这个技巧，能够行几个神迹让大家轰动一下来吸引群众。他们从耶稣身上看见了祷告的榜样。耶稣是一位祷告的神，耶稣是一位祷告的主，他这样花时间在祷告上，他门徒们懂得了祷告最重要，是属灵生活的根本，是侍奉能力的前缘。所以他们就求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门徒发出了这样一个请求，他们求耶稣来教他们祷告。祷告要教的，不是很容易的，祷告要学习的。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在祷告上缺乏操练，所以我们的祷告就变得冷淡，我们的祷告生活就不正常，我们在祷告上就显得越来越软弱。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耶稣就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祷告，甚至于连祷告里面讲的什么话耶稣都教给他们了。我们通常称这个叫主导文，耶稣的祷告。我们常常会误解，我自己就是这样，以为祷告是非常个人化的生活，你不需要管我的祷告，我也不要管你的祷告，你也不要来听我的祷告，我也不要听你的祷告，所以个人呢都不一样，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我们害怕成为法利赛人，把祷告变成一种形式，这是错的，这是很好，我们不愿意做那种这个形式的祷告，这个外表上的祷告，像和尚念经一样。有的祷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祷告就像和尚念经一样啊。我们在天上的父，自己头脑都没有想到那里，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人的债。有时候是免人的债，如同免我们的债，都把句子都倒过来了，有口无心的祷告， 结果我们不去认真学习，我们为了害怕做法利赛人，不去认真学习祷告，不在祷告上操练，最后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放任自流，除了谢饭祷告以外基本上不祷告。耶稣有一位兄弟叫雅各，这位雅各被称为教会的领袖。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位雅各他原来不是耶稣的门徒，被称为这个教会的领袖。这个雅各很不简单的，我们这个在历史上传说呢，雅各有一个外号名字叫骆驼雅各。为什么骆驼呢？因为他的膝盖一直跪在地上祷告，这个膝盖这个皮啊越来越厚，越来越厚，越来越硬，这个膝盖头就像骆驼的这个腿一样，所以他这个膝盖呢就像骆驼一样，我们就叫他是骆驼雅各。今天我们大家可以来检查一下每个人的膝盖呢，你的膝盖怎么样？你的膝盖上是不是很硬的？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跪下来，在什么这个我最早的时候见到我妈妈在这个水泥地上，她就跪下来祷告。我当时心里一下子我非常惊奇。我们过去祷告，我们都有一个垫子，都带一个垫子，这是在中国那早期的时候，我们带一个垫子，那个垫子铺下去，我们这个跪下去。到这美国更简单了，美国不大跪的，美国都是坐在那里祷告，所以也不需要带垫子。这个耶稣的那个兄弟他是骆驼，他的膝盖已经跪得很厚很厚了。在膝盖上花功夫非常重要，我们很多的时候功夫花的不是地方，我们花在别的东西上面，所以不成长了，要花在膝盖上。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就是教导他门徒祷告的，这个第六章是非常宝贵，值得我们好好的来看一个。他一开头这个第六章一开头就告诉门徒，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怎么说的呢？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接下去呢，在第六章里面耶稣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施舍，就是怎么捐献，怎么奉献，怎么样把钱这个奉献，是一个金钱的奉献。第二件事情是祷告，第三件事情是禁食。马太福音第六章是很有系统，你看耶稣一开头讲了第一个开场白，你们要小心，接下去就讲不可将善事行在人前。这个善事什么？就是这三件事情，施舍、祷告、禁食。它的顺序呢也很有意思了，先是施舍，后是祷告，再是禁食。其实你仔细想一想看，这三件事情讲的时候耶稣的顺序是这样的，但是这三件事情呢他们都有一个联系的。这三件事情的一个总的原则呢耶稣一开头讲了，所以这个第六章是我们学习祷告的最好的一个经文，就是一句话，你们要小心。首先是施舍，施舍是从外表上表现出来的。怎么一个人会施舍呢？一定是他内心他有一个爱心。这个从哪里来呢？从祷告来的。祷告以后再后面一个更多是禁食。这个祷告怎么能够祷告得更深入呢？就是通过禁食来的。所以这三件事情是有联系的。施舍是人在神的关系上一个证明，外表给人家看到，是这种关系的跟神的关系的一个外表的外面的表现。而产生这个施舍的能力呢，却是来自祷告，而禁食呢，是祷告有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所以我们的次序是这样的：禁食是最后，祷告其次，禁食是最。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顺序倒过来讲一下。第一个是禁食。什么叫禁食？今天很多人还没有这个经验，我所以稍微花一点时间。禁食就是拒绝做任何 干扰我们与神之间直接交通的事情。哪一些事情干扰你跟神交通了，你就拒绝它。很多人往往以为呢，不吃东西就是进食，我不吃饭了，我就是进食。不进食，不进食，进食就是进去食物，不进食不等于就是进食。进食的意义比不吃东西要深刻的多，它就是宁可放弃自己合法的权利，甚至于亏待自己的身体，为了什么？为了要与神有更深的交通。这是一个带着非常崇高的目的，带着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目的，我为了要跟神有更亲密的交通，我就放弃了一些正当的权利。这是一种得到恩典的方法。当你真正明白了进食的意义后，你才会有产生这样一个进食的行动。今天有很多的人担心的是，进食会不会损害身体呢？哎呀，我不吃饭，我身体怎么办呢？许多人是对这个进食有成见，所以他们反对进食。其实科学早就告诉我们，人体如果没有空气没有水，你只能生存很短的时间，但如果没有食物，你还能够生存大概40天的时间。所以40天一般是进食最长的一个期间。可以肯定的说，只要你做得正确，进食对身体能够产生有益的效果。圣经里有很多很多关于进食的话，摩西是进食的，大卫是进食的，还有以利亚、以斯帖、但以理、约拿、保罗，还有我们的耶稣基督。圣经中一般讲到的进食都是指食物的进食，禁止食物，不包这个当然包括固体的食物还有流体的食物，但不包括水。还有圣经里也提到绝对的禁食，就是不吃不喝，包括水在内，就像以斯帖和保罗。以斯帖是不吃不喝3天，他也要求犹太人一起同他禁食。绝对的禁食是禁食里面的一种例外，所以呢，如果你没有从神那里得到的一个特殊的清楚的一个命令，我们一般呢不实行绝对禁食，我们实行的是那个食物的禁食。所以我们你看这个以斯帖禁食也不超过3天，保罗禁食也不超过，所以这个它都是符合规律的，就是不喝水不应该超过3天，因为人体呢不能够超过3天不喝水。当我们带着一个纯洁的心，我们拒绝食物，我们把这个时间集中在神面前与神沟通的时候，你会发现的，我自己深深的有这个体会，你会发现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从来也没有这样的亲密过。施布正牧师提到禁食，他这样说，他们教会里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教会里实行禁食以后，他这样说，天上的门从来没有开得那么大，我们的心从来没有那么接近过那个荣耀的焦点。这是施布正牧师在教会里实行禁食以后的一个体会。禁食帮助我们在生活上面保持平衡，我们多么的容易让那些不是主要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占据我们的心思，占据我们的地位，使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都分散在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上。进食使我们重新有一个平衡。当你不吃饭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忙啊，不就是忙吃饭吗？烧菜啊，准备菜啊，然后去吃啊，吃了还洗碗呢。这个你洗我洗，大家意见不合还要吵架呢。不吃了，饭也不吃了，你说你忙什么呢？你还是忙什么呢？你就把你的精力集中在神那里，你就把你的思想集中在神那里。进食的 接下去就是祷告。对一个进食的人来说，祷告是自发的，也是必然的。你进食干什么呢？进食不是仅仅不吃饭，就像我们很多人讲的绝食啊，为了一个什么运动，为了不是为了这个东西，我们就是为了祷告。所以它是一个自发的，就要去祷告，它是这个祷告就变得非常的甘甜。所以祷告常常是和进食同时进行，这是一种来到神面前的一种准备。我们常常有一个误解，我们以为呢祷告呢需要这个拼命的，好像跟神呢、就是要来讲价钱的，讲条件的啊。我们如果不用比较长的时间来敲上帝的门呐、拼命敲上帝的门不容易敲开的，他关得死死的。所以我们拼命敲上帝啊，可怜可怜我，上帝啊开开门吧，上帝啊救救我吧，你不救我我完了。好像上帝呢被你烦得不受不了了以后，上帝说哦，那我现在来帮你了。犹太人就有这个想法，犹太人这个拉比曾经讲过这句话，他说谁的祷告长谁就蒙垂听。犹太人就是这样想法，祷告越长越好啊！我祷告的比你长，我的祷告就比你这个答应的。其实他们都有一个误解，他们对神不了解。在圣经传道书五章二节这么讲的，这节圣经我非常喜欢的，传道书五章二节，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机发言。不可冒失马上就讲话，也不可以心很急就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挂少。你的言语要少，你要知道你在神面前啊，这是一个神面前，你拼命讲话讲不完的讲，你到底是在谁面前？你到底是不是来到这个神面前？我们必须常常记得，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一位满有慈爱的神，他比我们自己本人更愿意回答我们的祈求。我们常常以我们自己的心去向神，因为神不大愿意答应的，神不肯答应的，但是神其实比我们自己本人更愿意答应我们的祈求。我们不是来到一位必须用甜言蜜语去劝说他，不停地敲门去烦他，我们是来到一位他乐意赐恩的神面前。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地说，愿你的旨意成全。你相信这位神，他的旨意是最好的，他是最愿意听我们祷告的。第三，耶稣讲到施舍，这是祷告的结果。祷告不是一不断地就停在这个内室里面，祷告跟这个神亲近。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从神那里感受到神的爱，他就会催促我们赶快出去，要到需要的人中间去，那就是施舍，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进食祷告，我们现在要开始一个进食祷告。我们进食祷告的人不是说我只满足进食祷告，就进食祷告了以后，你必然就会开始出门了，去找人了，去请人了，去关心人了，去帮助。如果你祷告的结果没有这个行动，那你的祷告可能就有问题了。施舍的意义也不是仅仅给一点金钱，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施舍就是给人家一点钱，不是仅仅就是给金。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没有钱，我们自己也很贫穷，但我们可以把我们最珍贵的礼物献给神。每一个人都有最珍贵的东西的，那就是我们可以去为神工作，带着牺牲去服侍神。我们牺牲自己的时间，牺牲自己的精力啊！就像昨天我去看那个，我们很多这个姐妹啊，很多这个还有弟兄啊，去参加义卖，是吧？他们从早一清早开始就这个准备啊，卖出去好多这个东西啊。昨天有400多块钱，比我们去年还多赚了100块钱。你不要小看这些钱，这些钱很贵重啊！这些钱就是弟兄姐妹的心意，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时间精力，他们为了要把这些钱能够去帮助慕道的朋友，能够来参加退休会，来参加各种各样教会的活动。 这是一种牺牲的服侍，这就是一种施舍，一种从祷告里面产生的动力。好，这三件事情耶稣讲过，但是耶稣重点是怎么呢？就是讲的那个开头，你们要小心啊！哎呀，这几个字英文叫 be careful， 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不知道你对这句话有多少深刻的认识。耶稣提醒我们，你现在是站在圣洁的地方呢，你千万不要玩火啊！每一个祷告，每一个行动都是有理由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个理由可能很勉强，但确实是理由是存在的。耶稣提到禁食，提到祷告的时候，耶稣提醒你们要小心，什么意思？你这个动机非常重要，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动机来祷告的？你到底什么样的动机来禁食的？在神面前的动机十分重要，我们不可以把这些事情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假如我们的施舍是为了叫人看见，假如我们的祷告是为了叫人听见，假如我们的禁食为的是要别人看到我们，知道我们多么虔诚，你看我多虔诚啊，我一顿饭都不吃了，那么我们已经得到了人的，得到了赏赐。得到什么赏赐呢？就得到了别人的称赞，但是你得不到神的赏赐。这句话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考验。我们有多少的祷告，我们有多少的时候的行动，我们是为了人的，是为了顾到别人，我们是为了别人而做的。神不赏赐这些活在人面前的行动。最后讲到怎么样祷告，耶稣讲了非常简单三个基本的态度，怎么样祷告。哎呀，你仔细看看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的教导，我真是感觉到我们很多时候一大堆理论夸夸其谈，不说要害，没有抓到要害，没有抓到最精华。耶稣用了三个态度，但是用非常简单的文字讲了怎么祷告，如何祷告。第一个，要在暗中。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耶稣就讲了这么简单，祷告要在暗中，要关上门，要进你的内屋，那才是真正的祷告。我们很多时候讲这个礼拜堂是祷告的殿，是对的，但是严格的说来，真正祷告的地方就是关上门进你的内屋。什么叫内屋？什么叫关上门？我不知道你对这句话有多少认识。有的人喜欢这样说，他说我经常呢关上门进内屋，他这样讲。哎，我一听这个不对了，进内屋就是不要人能知道，你还说我进内屋，关上门就是不要跟人家知道。你在暗中的父要查看，就是要避开人，就是不要让人看见。这是祷告的第一个原则，你一定要单独的到神面前去。如果你还没有单独跟神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希望你今天就能够开始。你要单独，你必须要单独，你不能带着人家，你不能拖着别人，你不能依靠别的所谓属灵的这个基督徒来帮助你，你必须单独的。第二，耶稣说要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什么意思？要直接，要直接跟神讲话，不要转弯抹角，不要做大报告，不要讲很多这个华美的名字。说明祷告应该是很直接的，包括我们用的话都要很直接。有一个犹太人，他有一篇祷告的文字很出名，我以前在学校里念过他的文字的。他一开始用了20个形容词来描写上帝的名字，伟大的，慈爱的， 好了，我已经记不得很多了，这个二十个名次，他是在祷告吗？他在埋弄他的智慧。当一个人开始重视祷告的方式而不是祷告的内容时，他的祷告就停留在口头上。从前有一个聚祷告会，大家正在祷告的时候，来了一个从城市里面，这是一个乡下的教会，来了一个城市里的很会祷告。他一祷告，祷告了20分钟，哇，下面都在听他，听他祷告。祷告了20分钟以后，他最后一句话说：“神啊，现在我们还有什么话要同你讲呢？”旁边有一位老的弟兄说：“你就叫他神，叫他父亲好了，就直截了当的告诉你，告诉他你需要什么。”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很缺乏这样一种直接告诉神：“神啊，我要什么？”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对那个瞎子说：“到底要做什么？”第三个，耶稣讲的，马太福音6章7节说：“你们祷告不